今天我们看的是启示录哈第三讲，今天要讲的是第三章。那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二、第三章，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哈。第二、第三章讲的是七个教会啊，这七个教会大家有没有去过？你们刚刚去旅行不是去了土耳其吗？啊，七个教会现在在哪里？啊，
都不在了，
都不在了，在土耳其啊。土耳其那有些地方是成为废墟啊，有些地方的那个城市已经不存在了啊。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去土耳其，我其实想去啊，我说哎呀，我要去土耳其看看。就黄师母说哦，土耳其听到这个名字太可怕了，最近美国跟土耳其有点紧张，所以他们把一些签证都取消了啊，所以这个是政治上的一个对立啊。那这个地方在土耳其，以前呢称为小亚细亚啊，亚细亚。所以这边所讲到是第一章就提到了说哈，耶稣叫约翰写信给那七个教会啊。如果你看第一章的第四节啊，因为耶稣要把这个启示哈，他的启示出来，还有什么启示呢？就是将必快成的事啊。所以他在讲到这些教会哈，从这个以弗所那开始讲啊，讲到后面的七个教会。那按着地图上哈，我这里没有画地图，但是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看到哈，以弗所前面三个教会是比较靠海，那其他的四个教会是比较靠内陆的哈，所以如果看那个他们的地图的话是这样子绕着一圈，先是到以弗所，然后到士美拿，到别加摩，到贵亚贝拉，这样子一直过来啊，那个样子有点像北斗七星，如果你看到那北斗七星那个位置啊。所以我们看这几个教会你们可以背得起来吗？你们只记得什么？以弗所啊，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啊，然后贝拉铁菲，这个名字都怪怪的，老底加啊，什么推亚推拉，贝拉铁菲，这个我们平常都不会念的这个字啊。好，那不管怎么样，好，我们今天要看这七个教会。那这个七个教会它代表什么意义呢？这个教会跟我们现在有没有关系？还是说它是写给当时的那个教会，在约翰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有以弗所教会，有老底嘉教会，这七个哈。那我们知道说亚细亚的教会是谁建立的？
保罗。
保罗哈，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就已经到了以弗所啊，那回程的时候到以弗所，来了亚基拉、百居拉啊。然后之后第三次宣教他就到了以弗所，他在那边待多久？他在所有宣教的场上待的最久的就是在以弗所啊，他待了三年的时间啊，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这个在使徒行传那边可以看得到啊。所以基本上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是保罗只是在以弗所，可能他建立的是以弗所教会啊，可是他也到了其他他也在那边讲学，有个地方叫推拉奴学坊讲学啊。那讲学的时候圣经上提到说啊，他就吸引全亚细亚的人啊，全亚细亚的人他们都来听什么？听神的道啊。所以亚细亚的人都听到神这个福音啊。所以保罗并没有讲到说他去其他的教会，但有可能啊，他那些听他讲道的那些人啊，可能他开了个神学班，或者是在讨论圣经，很多人信主了，啊，那信主的他们就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好，各大城市当中，他们就去那边把福音传过去啊。所以我们看有些地方虽然保罗没有去，可能还是跟他有关系啊。那约翰哈，约翰跟以弗所有没有关系？约翰跟以弗所有关系，是约翰的晚年在教会的历史提到说哈，约翰原来是在哪里？约翰原来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耶稣有跟他讲说哈，看啊你的母亲，对不对？看啊你的儿子，对。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把母亲交给谁？交给约翰哈，所以交给约翰来照顾。结果约翰有没有照顾他？照顾他一辈子哈。所以在教会历史讲到说玛利亚活得很长啊，约翰也活得很长啊。所以可是在耶路撒冷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耶路撒冷后来不是被毁了吗？被毁之后约翰跟玛利亚怎么样？他们就离开了哈。当时提多将军在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曾经啊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要离开你们自由离开啊，他们给他 这个当地的守城的人有一段的时间让他们可以自由的出入，自由的离开。所以约翰跟玛利亚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离开耶路撒冷到哪里去，他们就辗转一直走走到哪里呢？最后就到了以弗所，大概在西元80年左右到以弗所。那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整个讲到彼得约还有保罗，他们都殉道了。保罗在教会历史讲到他是在以弗所的时候他被抓，然后被押解到罗马，后来他就死在罗马。那亚细亚的教会，以弗所教会交给谁？他就交给提摩太。提摩太也牧养了这个教会一段时间，到了80年左右提摩太也殉道了。后来教会就辗转，就约翰到了那里之后啊，他就定居在以弗所，所以当时使徒大概都死光了啊，就他一个啊，只剩下唯一的使徒，他就待在以弗所，所以他就成了以弗所教会的领袖啊。那所以其实也成为当时的这个教会的领袖。那后来在逼迫的时候，多米天皇帝逼迫的时候，他就被关到拔摩岛，拔摩岛离以弗所啊，就是在以弗所的外海啊，大概有60英里啊。你们去过拔摩岛你就知道啊，大概有并不是很远啊，60英里啊。所以他神叫他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啊，有他的意义在这里。好，那我们先看到这个以弗所教会它的历史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我们在读第二、第三章，怎么来解释这七个教会呢？一般来讲啊，我们说有四种解释啊，我们复习一下。第一次我们讲到概论的时候，讲到解释启示录有四种解释。第一个是讲到说，他写的这些教会，写的这些事情是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的，是在罗马时期的逼迫如何如何的哈。包括七印、七号、七碗，就包括那个兽啊，那个兽就是尼禄皇帝啊，那个什么哈，这个叫做什么？已过派，好，过去的事情啊。所以你看到七个教会，他们认为说这是当时的教会的事情啊，那这个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所以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叫做未来派，未来派的意思就是说这几个教会现在还没有出现，什么时候才出现呢？那末世才出现，未来派啊，那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啊，但可以听听，可以参考一下啊。那通常我们这两个我们都不予采纳啊。那另外有两个讲法，一个讲法叫做灵异的啊，或者是理想派。你读圣经，你要读到用属灵的观点去看，不是讲的那个时候那个时间，它是这个永恒的意义啊。所以讲到写给以弗所教会，是不是写给我们？也是写给我们老底家教会，也是，是不是写给我们？是。好，那你是哪一个教会？赶快看这七个教会哪一个比较好，大家最喜欢哪一个教会？以弗所还是什么？人家一般来讲哈，因为有些教会耶稣都有责备他，对不对？有没有教会是耶稣没有责备的？也有哈，但也有一些教会没有责备。我就是那个教会啊，像有个教会就说我就是那个教派的啊，像那个弟兄会、召会，你们听过召会啊？他们自认为他们就是非拉铁非教会，为什么呢？因为非拉铁非教会是很好的教会，耶稣没有责备他。你看从头到尾啊，耶稣都说哇，你多好多好多好。怎么其他教会有时候耶稣的话很凶，对不对？啊，那以弗所教会听说也不错，可是哎，还有一件事被责备啊。那也有的教会是怎么样？有称赞也有责备，有的教会啊。都是责备没有称赞的话啊，像老底家教会啊，像萨迪教会，这个是啊，只是都是责备的话啊。那他们说哇、哦、就是那个很差的教会，天主教，他们有的是这样解释啊，就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那其实这个我是觉得我们用属灵的角度看的话啊，它是可以解释到所有的教会，也可以解释到我们个人啊，我们个人都有一些这里面所讲的光景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啊，这以弗所教会的情景，还有其四美拿、别加摩，他们都有他们属灵的含义在那里啊。但是他们有他们时代的背景。好，以弗所是当时是首府哈、啊。那四美拿的意思是什么啊？有的城市耶稣讲说啊，你要小心啊，我来的时候像贼来的一样啊。那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个城市哈、啊，它盖在山顶上面，人家以为说哈、啊，哎，攻不上去嘛。人家上来的话，我丢你石头下去，你就根本就攻不上来哈、啊。结果呢，有没有被攻陷？他被攻陷了哈、啊。为什么被攻陷？ 因为那个守卫认为说人家打不上来嘛，所以他在呼呼大睡啊，人家发现那条路上去的路哈、啊，所以就这样子啊，他们就摸上去，就把守卫发现他们都在睡觉哈，他们杀了，杀了之后他们就被攻上去哈、啊，而且不只是一次，还是两次啊，两次被毁啊，所以这个教会，这个耶稣就指责他们说、啊：“你要小心啊，因为我来的时候像贼来的一样，对啊，是你所想不到的时候我就来了啊。”所以他也有他的一个相应的这个背景的关系哈、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几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把背景稍微提一下哈、啊。所以因为今天我们看的是很长哈、啊，有两章，我今天给的讲义是特别多哈、啊，有四页的讲义啊，所以我讲的比较快哈、啊，可能会跳过去，剩下的你们就慢慢看哈、啊。那再讲的说哈、啊，我们可以属灵的角度看，这是叫做灵异派、灵异论的哈、啊，就是说他没有受时空的限制。可是另外还有一派的教会哈、啊，那他认为说这七个教会是教会七个时期啊，我们看到教会历史的七个时期的发展哈、啊，我们看讲义上这边就有提到啊，第一个提到说这七个教会是教会的七个教会历史上的七个时期的说法，是有一个叫这个布莱特 Bright 哈、啊，多马哈、啊、Thomas Bright， 他是一个清教徒。他出生的年代大概在1603年他就死了哈，所以他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我们现在是2017年对不对？他看到的是在哪里？只是17世纪1600几年，所以他把这个历史哈、啊，把它只写到1600年左右哈、啊。他怎么分呢？哈、啊，其实分的有时候也很有道理啊。他说以弗所教会是代表是一个时期，什么时期呢？是从使徒时代，就是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一直到西元100年的时代哈、啊。那这段时代哈、啊，我们看他们教会的发展很不错啊。但是有时候到后来服事太多了之后呢，发现离开起初的爱心哈、啊，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让他们恢复起初的爱心哈、啊。那这个也有它的道理，有它的意义在那里。然后第二个时代呢，叫士美拿哈、啊。你读到士美拿教会的时候，哇，这个很惨哈、啊，他这个士美拿是受苦的哈、啊，哇，你被逼迫啊，有很多的患难。哎，刚好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一段时间是经过逼迫患难了、啊。啊，就你看约翰这个时期就是在逼迫患难当中，所以叫做逼迫时代啊，有士美拿的时代啊。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西元313年，我们讲313年是世界历史教会历史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年代啊，就是君士坦丁大帝他颁发一个诏令说，现在啊，以前是基督教是受逼迫，现在基督教就合法，基督教不再受逼迫啊，后来还享受很多的权利，后来还成为罗马的国教啊，就是在逼迫时代。然后另外一个叫别加摩的时代啊，别加摩的时代你会发现这个时代的啊，他好像没什么逼迫啊，但是呢，可是他去做很多的妥协，所以讲到说你去吃那个祭偶像之物啊，行奸淫的事，所以教会本来是规规矩矩的，对不对？哎，怎么去拜偶像呢？啊，怎么去行奸淫呢？你看到教会在属灵上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教会有很多的形式仪式上来讲已经变得是掺杂别的东西啊，所以罗马时期你看到有一段时间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啊，它掺杂了很多的教导，它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别加摩的时代就是妥协的时代，那推亚推拉的时代就是属于教皇的时代。哎，推亚推拉的意思就是烧香啊，在那边献祭哈、啊，你看罗马的教会哈、啊，就是不断的在那边烧香，啊，然后就这边去形容啊，那教皇所穿的衣服跟这个教好像很像啊，等等哈、啊，他们有一个叫耶洗别的先知，这是女先知，啊，教皇他把玛利亚抬得很高，让人家去崇拜玛利亚啊，然后好像就从这个角度去讲啊，好像也有他的道理啊，这讲到推亚推拉的教会是讲到教皇时代到1290年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叫做改革的时代，一直到1517年啊。那天主教他们有一些段时间去改革哈、啊，就是在萨迪那边所做的啊，萨迪的教会。可是他们的行为是很糟糕，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活的，可是他们却是死的啊。所以主就责备他们。那一直到什么时代出现呢？就是到1517年。我们看1517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哈、啊。所以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开始哈、啊，这个教会就转变了啊，变成贝拉铁贝的时代。贝拉铁贝的教会是很好的教会哈、啊，意思是兄弟相爱，彼此相爱哈、啊。然后他们开始传福音、宣道、宣讲神的话，把真理把它带出来哈、啊。 那这个人因为他只活到1600几年哈，所以他只把它写到1600年。之后从1600年开始呢，就是老底嘉教会，我们讲说现在是自由的时代，一直发展到现今，一直到未来哈。那所以他写的有他的局限性，因为他只写到17世纪。那后来也有人写哈，19世纪的人说不哈，他们把时代又再把它拖延啊，把它拉长哈。所以后来根据这个历史论的说法，有很多人在说，有一个叫达密的哈，如果你们有读一些书，你们就知道达密这个人。还有一个叫时代论者，还有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个祈祷本圣经？祈祷本圣经有人在读祈祷本，你们听过斯可福圣经？啊 ，OK， 好，那这个他就是时代论者啊，他就把这个世界的历史、圣经历史划分起不同的时代啊，那他也把这东西也加掺杂进去了啊，那写的真的是煞有其事哈、啊。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去看哈、啊，他们所写的这些东西。可是我这边所解释的，我不会用时代论者的说法，只是把这个事情跟你们讲哈、啊。他们在解释7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就解释不同的这个。教会他们是代表不同的年代哈、啊，而且他们真的是把它发扬光大，后来就成为末世论。大家听过末世论吗？千禧年哈、啊，千年国度的都是根据这个理论的基础来的哈、啊。那我们讲的是启示录，我们讲的不是末世论哈、啊，所以我们对末世论只是把它带过去，但是我们比较多的是从圣经上来解释这个启示录哈、啊。所以我们说讲到有这4种看法哈、啊，大家有一些概念在里面哈、啊。那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比较不会受历史或者是过去未来的影响哈，我们就圣经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而且我们会说这次就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来说啊，是都可以用的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以弗所教会哈。你看在第2章第1节，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啊。之前也讲到耶稣行走在7个灯台当中，灯台就代表教会啊，然后手拿着7星，7星代表什么？就是教会的使者啊。如果你看到第1章的最后1节，你看到我手中的7星有没有？还有7个金灯台的奥秘。论到7星，就是那7个教会的使者，那个使者就是天使的意思，或者是传递信息的意思哈。所以写信给谁呢？不只是给教会，是给教会的那个使者。所以一般来讲说，每个教会它都有个天使，或者说那个天使那个使者，因为传讲神的信息哈、啊，所以他有可能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呢？他是教会的领袖，或者我们讲使徒先知都可以哈、啊。那然后接下来他说，那手拿着7星在7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哈、啊，他先介绍自己。通常我们写信哈、啊。写信，我们现在写信的方式就是说，哎呀，嗨，某某人，对不对？可是以前人写信是什么？我保罗写信给谁啊？把我自己先讲啊，不然人家说，哎，这个人是谁啊？所以同样的，耶稣在写这信的时候也是一样，开始他称自己，他没有说我是耶稣，他说谁？我是手拿7星行走在7个灯台的哈、啊。他给每个教会都自称自己啊，先称呼自己嘛。那写给2个教会斯美拿教会，你可以看到第8节，是不是也是说手拿7星的？不是，他写另外一个啊，他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哦，这个名字又变了一个名字，哦，你名字还不少啊。那第3个教会叫别加摩教会，第12节哈、啊，你要写信给在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什么？又是另外一个名字啊，有2刃利剑的哈、啊，2刃利剑在哪里？是手上还是口里？口里的利剑哈、啊，所以你看，哎，另外一个名字。然后推亚推拉第4个教会，18节，他称他自己是什么？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啊，神之子。哇，你看他又称他自己是这个。那第3章呢？第1节哈。给第5个教会撒迪的使者说，那有神的7灵和7星的啊，有另外一个名字啊。然后第7节，然后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他这样说啊。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嘉教会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的啊，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啊。所以你看7个教会啊，耶稣在跟他们写信的时候，他都署名他自己，可是我们说他的名字都不一样，有他的意义啊。 所以有七个教会，七是完全的数目字，然后耶稣也借着写信给七个教会启示他自己哈。所以我们的神很奇妙哈，他有很多的启示的方式哈。因为整本启示录就是在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借着写信给教会启示他自己是谁啊，然后借着七印七号七碗也启示他自己是谁哈。啊，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过说有七场敬拜吗？啊，七场敬拜，第一场敬拜在敬拜什么呢？宝座前那个敬拜，敬拜的对象是敬拜那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哈。那第二场的敬拜，敬拜什么呢？敬拜那救赎的哈，他的宝血来给我们救恩的哈。所以第一场敬拜是敬拜那创造天地的主，第二场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哈。第二场敬拜是敬拜那救赎主，第三场敬拜是敬拜那被他把我们给我们白衣穿上，用羔羊的血把我们洗净，然后他用牧养我们的这个主哈。所以第三场敬拜就是启示神，他是一个牧养我们的，一生牧养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牧者。那第四场敬拜哈，提到说，哎，世界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哈，啊，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敬拜这位王，所以以王的身份。所以你看到每一场敬拜都是敬拜神不同的属性，创造的主、救赎的主，然后牧养我们的主，然后王，他是君王的哈。然后第四场敬拜是讲到说他是审判的主，第五场敬拜他是讲到他是全能的神，第七场敬拜讲到他是我们的心腹啊，羔羊的心，他是我们的新郎啊，他要娶心腹，迎娶心腹。所以你看到神他用不同的方式把自己启示出来啊。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哈，为什么讲到读这卷书啊的有福了？因为从这当中你可以认识到耶稣基督，你从这当中也可以认识到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什么情况下我们说神的名字叫做我是嘛，我是耶和华，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讲耶和华沙龙的意思是什么？我是平安啊。耶和华以勒呢？我是供应者啊。耶和华拉法，我是医治者等等哈。我什么时候需要平安？是当我没有平安的时候，害怕的时候，对不对啊？神就是我的平安啊。当我是一无所缺，我缺少东西的时候，哎，神就是我的什么？我的供应者啊。当我有病的时候，神就是我的医治者。所以我们看到神启示他自己是这个样子，同样的耶稣启示他自己也是这个样子。教会有些事情、有些状况、有些问题的啊，你这边东西看不清楚的时候，我是怎么眼光如火焰的，你的行为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啊。然后你怎么样子哈，你已经是失去了起初的爱，你的光快没有了，哎，我就是那这个是行走在灯台当中，我要把光再给你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你越认识他的属性，你对他就有信心啊，因为他是你所有的需要的，你的依靠、你的帮助，你是你随时的帮助，你要什么你就是什么。你的状况有些情况啊，比如说我现在感觉说，哎呀，我好糟糕，我好污秽，我是个罪人，做了坏事被抓到了，怎么啊？可是这时候你有个信心，他是赦免我的主啊，他看我都是无瑕无疵的，对啊，就意思就是说，你随时在怎么样的情况，只要你跟他有关系，只要你的眼目、你的信心定睛他的身上，你又再一次可以回到他的里面。好，所以你会看到他有很多面的，而且最后所呈现出来是一个完全的。所以我们看这个教会，以弗所教会，我们不要很狭隘看的，哎，我是贝拉铁黑教会，你是这个老底家，你是萨迪，你是什么的哈，不是这样子哈，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能都碰到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啊，拼命服侍之后发现，哎呀，把主给忘了啊。我们有可能碰到老底家教会的光景，不冷不热，哎呀，糟糕，被神吐出来，这是一件好事情，对不对？不吐出来的话，还以为说这个日子过得太平顺利啊。所以每个教会的情况不同，光景不一样啊。有的是他遭遇逼迫患难，哎，可是耶稣就说你很好啊。有些时候他这个人很贫穷啊。但是主说，你虽然是很贫穷，可是我看你是不是贫穷？不是啊。那另外一个是，你自以为你是富足，可是你却是什么？就是贫穷赐神眼瞎了哈。所以这看到我们从这当中可以看到神的属性、神做事的方式哈，也看到我们不管处在怎么样的情况，这七个教会哈，第一个耶稣都跟他启示他是谁，然后第二个呢，神都耶稣都跟他们讲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不要以为教会哈天高皇帝远哈，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耶稣知不知道？ 都知道哈、啊，你的事情，我都有这个monitor 在那边看你们，神都知道，神都鉴察哈、啊，所以他知道我们的行为。那而且最后他说讲说你的做的不好的地方你要悔改，那悔改之后呢，他就勉励他们，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之后你要得胜，应许他们你得胜的话，我就会给你们奖赏。好，所以他写的信大部分是同样的模式。第一个其实他自己讲到，第二个讲到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光景。好，然后第三个会勉励他们，那第四个跟他们讲说，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所以你看到这边有讲到哈，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不只是写给以弗所教会，对不对？不然的话他不说众教会了啊。就像保罗的书信是巡回书信，我们所看的罗马书不只给罗马教会看，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啊。所以以弗所他写给以弗所，不只是写给以弗所，也写给众教会啊。所以我们要听见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要有耳哈、啊，我们要心里柔软可听的耳朵，我们听了，我们顺服，我们就会得胜。得胜之后呢，我们会得到什么？奖赏。以弗所教会得到奖赏是什么？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哈，那四美拿教会所得的是奖赏是什么？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哎，也不一样哈。那别加摩教会呢？我把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对不对？赐给他一个白石，哇！新民除了领受，没有人哇，三个礼物啊。前面两个只有一个礼物、啊、那三个好像是不是不公平的啊？那推亚推拉呢，你得胜的话我把权柄给他哈，还要把诚心赐给他哈。那萨迪教会呢，萨迪教会就是我可以给他穿白衣哈，然后我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们的名哈。菲拉铁菲呢，菲拉铁菲完这里很长哈，第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啊，然后呢我要将我神的名，我神城的名啊，然后并我的新名，哇，这个又很绕口，对，然后写在他的上面，柱子的上面哈。那看哇，这个你喜欢哪一个？然后第七个哈，老底家教会他的礼物是什么？奖赏是什么？就坐在宝座上，二十一节啊。所以每一个他们所得的赏赐都不一样啊。这个，所以你说好，不一定是很不好的教会，你得的赏赐就很不好。你看老底家教会很糟糕，对不对？我们都听到老底家教会都是很不好的，可是他赏赐。哇，发现这赏赐好像是最好的、啊、坐在宝座上跟主一同坐宝座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有光景有多糟糕，只要你是属他的，你的教会啊，他的教会，我们总是会有软弱的时候啊，那只要听从他的话，听圣灵对我们说话啊，然后我们只要得胜，我们都可以得到奖赏，而且那个奖赏可能是原来很不好的，可是你得的奖赏可能是最好，就像是进到葡萄园工作的，有没有？葡萄园工作都有奖赏啊，对不对？那最晚进去的竟然也有奖赏，我最早进去那么辛苦也有，怎么跟他一样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神给我们的奖赏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名字，对不对？像生命树的果子，像诚心啦，像坐宝座，这些东西其实说穿了也代表什么？就代表耶稣嘛，啊，我神所得的奖赏啊！你要一个皇帝，就是说你要的是什么，你要什么的我都给你，结果很多宫女妃子哈哈去找啊，找一个哇大的花瓶，然后大的这个找很多的项链啊、珠子、珠宝啊、金银财宝。那有个宫女很聪明，她拿的是什么？她拿的就把那个王给抱着，把你带走了。我把王带走的话，怎么样？所有的这个财富都是我的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讲的，不管是讲到生命树的果子，像讲到诚心，讲到那个柱子，讲到白石，其实都是讲到耶稣。如果你讲到耶稣，这个就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在天上其实都可以得到耶稣啊，而且我们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经历，因为我们个人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好，所以这个经文哈，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看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它是亚细亚的首府啊，保罗所建的，它的名字意思就是满意啊，允许的意思。 那信上有称赞的话，有责备，有劝勉，还有警告。书中的格式也应用在其他教会的书信啊。所以刚才我们大致上看了一下，那这边讲到基督他启示他自己，所以我写的讲义里面啊，都会把第一条就是变成是写的是耶稣的启示，耶稣怎么样启示他自己啊。然后第二个会讲到教会的光景啊，第三个会讲到劝勉跟警告，最后讲到得胜的应许啊。大致上的格式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耶稣启示他自己是手拿七星行走在七灯台中间，就是第一章最后面讲到的这个啊。七星乃是七教会的使者，这圣经已经解释了。七个金灯台乃是七个教会，代表他就是教会的主啊，他要与教会同在，然后他要建造他的教会。那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我们都很熟悉啊，他说你，我知道你的行为啊，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所以他在道德品格知识恩赐上啊，几乎是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啊。所以在教会在成功的侍奉当中，其实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会把侍奉看得过重啊，我们就离开了主啊。夫妻相处也是一样啊，有时候我们忙着家里很忙啊啊，忙着为儿女操劳，为干嘛的啊，到最后会把自己老伴儿这个最亲爱的这个给忽略了哈、啊，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样子？哎呀，怎么你都去照顾你的孩子或做什么事情，你却忽略了我哈、啊？你去做你的事业，忙你的朋友的事情，所以我们讲到跟主的关系也是必须不可以忘记主哈、啊。所以有很多的好行为哈、啊，人们看起来这个教会是很好的，为主大发热心，他也很有智慧。可是有一件事神要责备，就是他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就是第一个爱 ，first love 啊，就是讲到你把爱主的心给离弃了。所以我们在讲到说门徒也是一样哈、啊，不要爱别的事情过于爱他，耶稣跟我们的命令就是这样子啊，你要撇下一切来跟从我，不可以爱我过于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啊，先爱神摆在第一个。我们从神领受爱之后呢就不一样哈、啊，我们就得到爱的能力。你会发现哈、啊，有人信主之后呢，先生很吃醋啊，你都去教会干嘛都不爱我啊，然后逼迫他啊，到最后哎，先生也悔改，悔改之后呢发现哦，太太去爱神怎么样，对他有没有好处？对他有好处，对，会更多的爱他，比过去的爱他还爱得更深啊。其实我们知道说那个爱是从神来的，如果我们跟先爱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爱人就不难，很容易啊，而且爱得更丰富。那他就给他勉励跟警告啊，他跟他讲说啊，跟以弗所教会说，你如果不悔改，就要把灯台挪去。我们这边讲到说哈，我把灯台挪去。灯台挪去的意思就是说哈，就像以色列百姓对不对？以色列百姓悖逆，神就把他的殿弃之不顾啊。这个教会我就让你这个教会被毁了哈。所以教会如果不悔改，也会被神弃绝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七个教会都已经不存在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教，耶稣所说的话，并不是只是限于在当时的教会。啊，如果只是限于当时的教会，那耶稣的话都白说了啊，因为他们都被摧毁了啊。所以意思是写给我们所有的啊这个时代的人。那悔改的步骤呢，他有讲的说哈、啊，你要怎么悔改？悔改的时候，你要向你要从哪里坠落啊？啊，第五节那边讲哈、啊，然后行起初所行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这个圣经常常会安慰我们哈、啊。哦，主啊，让我回复那起初的爱。每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有没有那种起初爱的感觉？你们有没有谈恋爱？谈恋爱有没有起初的爱的感觉？啊，很多人讲说，哎，谈恋爱的时候，哇，那种初恋的感觉好甜蜜啊，对不对？可现在都记不起来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人这个啊，那是当时有点冲昏了头，看他啊。可是人类学啊，研究医学的、啊、讲说，你说爱情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吗？很简单，哎，我们属灵的人说是神所配合的啊，可是这个无神论的他们说，是因为人的荷尔蒙，人的荷尔蒙反应哦之后呢，哇，你忽然就淋到了，忽然就发作了，你就爱上这个人，那爱上这个人之后，你就觉得说别人都一点都不可爱，就他最可爱啊，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爱初恋的时候，被爱冲昏头的时候，别人怎么劝你，你都不听，我就是爱这个人哈、啊，然后。这个事情可以持续多久？是不是天长地久？不是，不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是此恨绵绵无尽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荷尔蒙怎么样？又过去的时候， 所以他们在研究这个说最多最多啊，最少啊，可能可以维持7个礼拜啊，然后最长最长呢可以维持11个月，所以11个月之后这个荷尔蒙都没有感觉了。所以在这段期间里面呢，要结婚赶快结婚，赶快签那个结婚证书啊，写啊有个 commitment 哈、啊，不然的话过了这段期间你会发现这个人一点都不可爱，你会找另外一个啊。所以我们在讲的是这个哈、啊。可是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以前觉得说，哎呀，我跟太太那个初恋的感觉我再也掌握不到。可是信主之后你会发现，好像那个 first love 那个起初的爱可以回来哈、啊，可以感觉。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哈、啊，如果我们跟神求，他会把那个爱浇灌给我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你要回想从哪里坠落啊，你被圣灵光照，你要知错，你要醒悟过来哈、啊。所以第二个你要悔改，我们的心一定要悔改，要柔软啊，然后行起初所行的。再来就是你要行出来，你不要只是停在那里啊。那另外一个他讲到有个尼格拉党啊，尼格拉，谁是尼格拉？有没有印象尼格拉？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尼格拉很倒霉，我觉得这个人尼格拉这个人到底是谁？在选执事的时候有没有7个执事里面你们记得有谁？有斯提凡，还有谁？还有菲利，还有谁？啦啦啦啦，那五个，其他5个都不知道是谁了哈。你们去看那5个当中那个名字都很奇怪的，我们不习惯念的音哈。可是最后有一个那个禁犹太教的尼格拉，有没有尼格拉？所以我们想说，哦，这个尼格拉党是不是那个被选出来那个执事哈？尼格拉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哈。我想这个都可能不是指的那个执事。那我们从字义上来讲，因为在圣经上很多它的字义，它表达属灵的含义哈。尼格拉的意思是什么？你们有没有穿 Nike 的球鞋哈？你看 Nike 的球鞋哈，来 ，Nike 是从什么字来的？就从希腊文，意思是什么？得胜，胜过哈、哦，穿了这个鞋子，哇，我就打赢球赛比赛就可以赢了哈。所以 Nike 的意思就是得胜，尼格拉就是 Nike，Nikolaos 哈、哦、，Laos 什么意思呢 ？Laos 就是百姓，胜过百姓啊、哦。所以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错吧？我胜过这些人哈、哦。那可是，在教会里面，你胜过百姓这个字就不好了哈、哦，就表示你高人一等。所以从属灵上的意义讲，如果我们把尼格拉解释成哈，就是你自认为你是胜过人民哈，自认为你是高人一等的宗教团体，自高自大的，这个神都很厌恶哈。所以你记得，我们的教会绝对不要说只有我的教会是对的。我看到有些教派就说只有我们信的才是对的，很多人加入他教派之后就说，哎，你是基督徒吗？在我以前在那里受过洗，不行，到我们教会重新受洗啊，以前的都不算。他只有认为说只有我们才是对的，这个就有问题，这个就是尼格拉党，在我看来是这个样子哈。那有人解释尼格拉党就是那个教皇制度啊，教皇制度认为说哈、啊，平民百姓都不可以读圣经啊，而且那个神职人员都是高人一等啊，你们被他压抑，他们就是尼格拉党，就看你怎么解释哈、啊。我个人会是认为说尼格拉党是就是说你一个自高自大的一个领在那里哈、啊。那得胜的应许哈、啊，就是说你要吃生命树的果子。那生命树的果子就是耶稣，对不对？耶稣是不是生命树？因为吃了生命树就永远活着嘛。那耶稣，我们可以吃耶稣。耶稣说：“你要吃我的血，喝我的肉，哈、啊，吃了我的血，喝了我的肉的，就永远活着。”所以其实生命树就是耶稣哈、啊，就讲到永远与他同在啊。所以那个乐园也可以指的神所在的地方，可以指伊甸园啊。也可以指的神在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被提到乐园里面啊！”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啊。好，所以我们看以弗所，它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再来四美拿哈、啊，那我们对四美拿看讲义哈、啊，有个解释。四美拿是在历史上，它是罗马忠实的盟邦，在罗马帝国它在发展的时候哈、啊，有的就归顺罗马，归顺罗马是有的是会见风转舵嘛。看你强盛的时候我就跟你做朋友跟你结盟，你怎么你如果衰败的时候人家在攻打你，我就怎么样落井下石啊，倒戈啊。在中国历史上常常有倒戈，很多军阀倒戈啊。可是四美拿它是一个忠实的盟邦，不然不管罗马起伏伏啊，它都是一直心向着罗马啊。所以这个罗马就这个他们有一个 情形，就是说我们这个城市就是忠于罗马的啊，所以罗马就非常尊崇这个城市啊。那复兴有一个山叫巴古山哈，它上面有许多的神庙，还有罗马皇帝的庙，所以他为了要表达对罗马的忠诚，你看罗马的皇帝的庙我也盖在我们的山上啊，所以他这个斯美拿哈，他被称为哈亚洲的冠冕，就是亚细亚的冠冕啊，不是现在我们讲的亚洲，就是亚细亚的冠冕啊。那这个山被称为斯美拿的冠冕啊，因为这边有提到啊，讲到说如果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对不对？你们讲这个，你们这个城市是冠冕，那个山是冠冕啊。但真正的冠冕是什么？神所给的冠冕啊。所以这个东西跟它历史背景也有点关系啊。还有我们从字义上来讲，斯美拿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墨药，墨尔哈、斯美拿，这是墨药的意思哈、墨药可以做香料，对不对？很香啊，你不是很有东西很香，对不对？啊，哇，好香！你去吃怎么样？好不好吃？就很苦了哈，闻起来很香，吃起来怎么样？很苦哈、你这样子闻起来很香，吃起来很苦，有没有属灵的意义啊？啊，有哈，对不对？我们要不要与主同受苦？我们与主同受苦，做馨香的供物献给神，成为一个馨香之祭，对不对？啊，这属灵上的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哈、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要不要经历受苦？经历受苦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哈、因为经历受苦之后，你的生命会散发基督的馨香。所以教会的历史曾经经历过极大的逼迫，十大逼迫哈、如果教会历史看到罗马时期哈、从64年到312年，总共有10次的逼迫哈、那受苦的最后的极致就是殉道。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哈、这个你们要至死忠心哈、你要成为。在那边为着死，你也不要害怕啊！所以这个在代表什么呢？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为我们受苦，对不对？他尝了那个墨药，对不对？尝了那个苦胆，很苦啊！啊，那他圣经上也讲说，他为人人尝了死味，他救我们脱离死亡，让我们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那复活的生命就是一个馨香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耶稣他出生的时候、诞生的时候，有没有？那博士不是给他礼物吗？黄金什么？
墨药
跟什么乳香？黄金代表他的属性，他是属神的。墨药呢？代表他受苦，他十字架。那乳香呢？表示他一个复活的生命啊。所以后来我们再讲到说，这个复活的生命也可以讲到一个香气在那里啊。所以复活就代表一个馨香在出来啊。墨药是一种香料，它经过淬炼。焚烧最后便散发出馨香之气啊！那圣徒效法基督，与他同死同复活，身上就带着基督馨香之气啊！我们可以靠着他夸胜。那斯美拿教会，他在受苦中，耶稣都知道，并且勉励他们在受苦中得胜，成为馨香的供物献与神。我们也是与主同受苦，也与主同得荣耀。你看这个信很短啊，他说你要写信给在斯美拿的教会，说那首先的、末后死过又活的。因为他们受逼迫患难，很多人死亡哈，所以他就告诉他们不要怕死哈。我们同样也哈，平常时候讲的我有这个缺少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有一天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啊，你需要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就是这个，我曾死过又活过来了，你不要害怕哈。那个复活的这个信心在我们里面，我们面对死亡就不会害怕了啊。然后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啊，你是贫穷的，对不对？这个人看起来贫穷，可是却是富足的，跟啊老底家是颠倒过来哈、你是富足，自以为富足，神却看你是贫穷的哈、然后你也知道，那这正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啊，毁谤话有时候我们会讲的是亵渎的话，对人来讲叫毁谤，对神来讲叫亵渎哈、那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淫秽的人哈、你所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面，你们要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啊！说患难有十日，所以从这里哎很有意思哈、在历史上提到10次的逼迫，罗马的教会这个我们看到刚好相符啊。那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受患难会不会一直无止境的受患难，一直受苦受痛苦？会不会有一个地方会是在地狱里面，那是永远的受苦。可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在什么地方哈？我们受患难都有一定的时间，所以哈没有关系。即使到末世的时候，撒旦 离基督，他那边任意而行，他也只有三年半而已啊。所以这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别加摩那个冠冕，你是山上的冠冕，这都不算什么，真正的是那生命的冠冕啊。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他所跟他启示的，跟他们的遭遇，跟他们的环境有关系，对不对？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的意思是什么？第一次复活在他里面有份的，他就第二次的死在他里面就没有权柄，所以我们有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就一点都不害怕啊。所以这个其实写给斯美拿啊，他们是受苦患难，也代表我们有可能碰到受苦患难的时候。那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认识他是一位复活的主啊，然后我们在面对逼迫患难的时候，他提醒我们不要害怕啊，他给我们的勉励是你会得到生命的冠冕，然后你会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这个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斯美拿教会所受的苦哈，最终他要成为得胜者，他其实适用于每个世代哈。然后主呼召圣徒，我们看这个讲义第十一页的哈，上面的那个，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啊，使基督的复活也能够彰显在我们身上啊，生命散发末药的馨香，跟基督一同受苦。借着这自沾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就无比永远的荣耀。有一本书叫做《馨香的末药》，你们有没有读过？是讲谁啊？有一个人的自传哈，盖恩夫人的自传啊。有人读了这个吓死他了，那种那么痛苦啊。可是你看他的生命哈，哇，真的是流露出主的馨香。他真的是很受苦啊，受苦到一个地步，身心灵受到很大的摧残。她本来很漂亮，一个漂亮的一个女子，在巴黎的贵族上流社会，哇，穿着漂亮的衣服走在街上，你看，全男人都会集中去看她啊，啊，你们做女孩子的啊，男人看你们，你们高不高兴？很高兴的，在那故意，哎，我什么都不顾，眼睛抬得高高，他你们都看我都知道啊，那个感觉很好的。可是她很爱主啊，她爱主，她就觉得说，哇。为什么看到这些人很仰慕的眼光看我的时候，我里面就飘飘然，哎呀，我太骄傲了，所以这个东西，主啊，我要单单爱你啊，我干嘛要这样子哈、啊、那可是很挣扎，他那个肉体又很喜欢这样子，别人奉承他阿谀他，主啊主啊，把我这个美貌拿走吧，啊，拿走，你要不要做这样祷告？不要随便做这样祷告。给他做了这个祷告之后，神有没有垂听？哎呀，这个祷告真好，我的心愿啊，合乎我的心意，按照我的旨意，我必要给你成就啊。神就让他得了天花，最重的天花啊，所以他脸上就一个洞一个洞啊，所以就变得很糟糕啊。那但是呢，哇，他里面流露出喜乐啊。他后来也是受逼迫，丈夫逼迫他，婆婆逼迫他，连仆人也逼迫他，后来教宗也逼迫他，还坐牢啊。他受了很大的苦。给他写的那个东西，我们看着啊，这样子的苦我们怎么能够受得起？可是他讲到主的爱的时候说，哇，什么，他讲的那个主的爱的那个，真的是会触动我们的心，因为那个馨香的生命啊，馨香的气息从他口中，从他的生命的经历里面就流露出来啊。所以这个是斯美拿啊，那当然这不是神给每一个人的啊，神可能给你的不是四美拿教会，是以弗所或其他的老底家都好啊，反正不是四美拿就是了啊。但没关系，有一天真的是碰到四美拿，记得啊，把这个经文记下来。他是复活的主，他曾死过又活过来的，然后给我们生命的冠冕啊，你就不要害怕了。好，那给别加摩的教会啊，那别加摩呢？好，我们看这个字的意思，它是高楼，它是堡垒，城建在山上啊，在城中有。它最高处可以看到这个15英里外的地中海啊，所以它也是个离海边不远，所以这三个城市其实都是离海并不远，其他的后面的哈比较靠内陆了。那这个地方也是击败罗马皇帝的中心，所以这边又提到撒旦的座位在你们当中啊。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庙宇献给罗马皇帝，他们把罗马皇帝当神来拜。别加摩教会除了受到外在的逼迫哈，他们外在有逼迫在当中，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你会不会受逼迫？肯定要受逼迫哈。如果你在回教的世界，基督徒会不会受逼迫？一定受逼迫，不同的信仰啊。你在旧金山会不会受逼迫？ 现在还不会，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哈、啊。你在索多玛、索诺玛会不会受逼？索诺玛，你知道最近不是大火吗？大火，后来有人发现，哦，那个地方是种大麻的中心哈、啊。你知道有一个叫金三角吗？金三角在那个泰缅边界的金三角是鸦片那个金三角，这边有一个三角，叫做琥珀三角 （Amber Triangle）， 有三个郡哈、啊，有三个郡就是。他们称为说大麻现在是加州是合法，他在那边种，所以种现在正式要收成的时候，这一把火又把烧掉了。那剩下的哈，他们正在开花。那后来也有专家在讲说，这个开花的时候，因为这个烟的熏啊怎么样，所以即使做好了，品质也很糟糕，也是不好。所以这一次啊，真的是那个大麻的业者真的受很大的损失哈、啊。然后而且他们在做这些事情，他们有很多的那个设备啊，那些设备他们都做好了，而且他们在做这些东西是不能贷款的，你知道哈，不能申请贷款，因为联邦还没有允许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在请贷款是请不到，所以自己自掏腰包，不知道从哪里筹集资金。可是这么一烧怎么样，真的就血本无归哈、啊。所以我们不晓得说这是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从有个属灵的角度看，真的是大麻合法化这个事情其实是很糟糕的事啊。因为大麻其实我们知道是对身体不好，你都禁止人抽烟了，还叫人家去抽大麻啊？那就好像是你叫人家不要种鸦片，那你种的这个不是跟鸦片也是很像的吗？啊，所以我们说人在自由，到最后你去让他一个合法，可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是不好的事，所以神就也许是出于神吧啊。那以前我们在讲到说，如果有复兴来的时候，神有时候就会做一些震动的工作啊，就像阿苏沙界大复兴的时候，就经常就发生大地震，啊，让大家能够提醒预备啊。所以我们刚好是去参加 Reading 的特会，那边有 Open Heaven 的一个特会，特会完了，礼拜天我们回来之后，那个火就是在礼拜天晚上烧的，我就会不会跟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有关系？我们看事情，我看事情通常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到很多事情绝不是偶发的哈。所以当我们这样子迫切的祷告的时候，神就做了这样的事情。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无辜的人受害哈，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人哈，我们求主也来安慰他们哈。我想就是就像是911事件发生一样，很多好像也是他们并没有做什么啊，但是我们相信都有神的允许。圣经上也提到西罗亚罗倒塌的时候，对不对？你不要以为说他们怎么样哈、啊，那这世代的人，他是警告这世代的人，你如果不悔改，你们也要如此灭亡啊！所以这是神会对很多事情说话。所以别加摩教会，我们看他也在对别加摩说话啊，他怎么启示他们哈、啊？我们知道他们的一个情形就是那边有很多的皇帝庙啊，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口中出来两刃剑，所以讲话是穿透人心啊，所以你们很多东西搞不清楚的，他也把它弄清楚。圣经上讲到神的话是活泼的啊，是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髓与骨髓，还有这都能够刺入破开，甚至人心中的意念都能够把它辨明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好像没有错，对不对？但是其实是很糟糕的事情啊。所以神在说话的时候就提醒他们，你们做的有些事情很糟糕。他们有没有受到逼迫？他们有受逼迫。他们受逼迫的时候有没有很忠心？也有。你看他这边讲说哈，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你很不幸哈，你住的地方是有撒旦座位之处，这边有很多的皇帝哈，罗马皇帝的庙，所以你们在这边很不容易哈。因为他们讲说你要对皇帝效忠嘛，你要对皇帝效忠必须要进到庙里去拜拜，对，每个公民都要去拜。结果呢，基督徒拜不拜？我们不拜啊，对不对？不拜就怎么样，逼迫你，对。所以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亚在你们中间撒旦的居所的地方被杀之时哈，所以教会历史提到有这个安提帕哈，他是在西元92年这个教会的主教啊。那他被杀，他为什么被杀？因为在该撒庙那里啊，讲说你要对该撒效忠。你知道靖国神社吗？日本的靖国神社哈、啊，日本的靖国神社，它有个规矩，就是说，以前在二次大战的期间哈、啊，之前之后哈、啊，就是军国主义昌盛的时候，他要求每一个国民都要对日本天皇效忠。那效忠的方式是什么？你要去靖国神社参拜。那去靖国神社参拜的话，就代表如果你不去的话，就代表什么？ 你不忠啊，所以每个人都要去，包括基督徒要去，对，天主教徒也要去。所以天主教徒可去还是不可以去？如果不可以去，全部都要坐牢，要受逼迫。所以教皇赶快下个下谕令，说这个东西是文化的事情，没有关系，你们去吧啊。所以在1939年的话，教皇的谕令说允许天主教徒你们去，但是其实哎，你们心里面不是真正的去拜他就没事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妥协之的事哈。可是这个就不是了哈，这个安提帕这个见证人这个主教，他因着不愿意拜这个该杀，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不拜该杀可以，那我们盖一个大的铜牛，里面有个洞，可以塞一个人进去，他就把他塞进去了啊。塞进去之后干嘛？用火烧啊，就这样子把他烧死了，死得很惨，对。那他就说，这个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的居所地方被杀的时候，你们怎么样？你还遵守我的命，所以这个教会还是一样，我还是不愿意。所以他就处置了这个，后来想说如果要杀的话杀这么多人，所以他们就没有把他们这些杀了啊，表示说他们胜过这样的试验啊。他说没有拒绝我的道，所以就像是以弗所教会啊，神称赞他们有些做得不错，可是有没有要责备的？也有要责备哈、啊。所以意思说你在一个地方得胜不代表另外一个地方就怎么样就得胜了。哇，在逼迫患难的时候我能够忠心到底，可是有人给你一些好处的时候怎么样？哎，你马上就晚节不保，有没有这种情形？有哈。所以不代表你一次得胜你就说哎呀我什么都会得胜啊。所以在中国教会我也听说哈，以前在苦难的时候在贫困的时候大家都是在那边坚守信仰啊，到现在啊、哦、大家有钱了的时候哎，发现这个信仰有点不像以前那么坚定啊。所以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啊，有人是碰到患难的时候他就跌倒，有人患难他撑得住啊，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教会是碰到患难站得住，也有人是碰到这个诱惑，金钱物质的诱惑他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中国教会有一点这样的情形。可是我们北美的教会，我们碰到物质诱惑我们挺得住，碰到患难我们可能就倒了。所以不要嘲笑别人，五十步笑百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弱点，都有不同的软肋，所以神都知道。所以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啊。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这个你要看历史了啊。在民数记那边提到有一个叫巴兰的，他是个先知，那他被巴勒是摩押的王把他请来啊，我给你很多钱要干嘛？你要帮我咒诅以色列。他哇看到这么多钱要不要去？要啊，去啊。可是路上就被拦阻了，对不对？神不要他去啊啊！哇、哦，这么多钱太可惜了吧？那可是后来神说不可以去啊，不然哈，是吧？我的心意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说哈、啊，这个生意我不做了啊。那可是后来呢，神还是要他去啊，因为神叫他去，借着驴子跟他说话，说你去可以，但是呢，我说什么你要说什么啊。所以巴勒是叫他去咒诅。结果呢神叫他说的是什么？祝福的话哈。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坛哈，那个巴勒帮他做坛花了很多钱，对不对？结果是这些坛做好了之后竟然是咒诅，竟然是祝福他们。哇，那个巴勒昏倒了，我花那么多钱请你，结果竟然给他们祝福，然后说你这样的话我钱不给啊。那巴兰说没办法，神叫我说什么我的话不能超过他，所以他没有赚到这个钱，没钱滚滚滚滚哈。那但是呢后来想说哇这个巴勒这么多钱，对不对？他就说哈，神叫我不要去咒诅他，但是我有个另外一个方法哈，可以让你去破坏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他在25章哈，民数记25章他就教这个巴勒怎么样子呢？你要让他们跌倒哈，因为我没办法咒诅他们，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宝血啊，那个在坛上有施恩座上面有宝血遮盖他。那怎么样破呢？你要破这个阵势哈、啊，我们讲什么奇门遁甲什么，你要破这个阵势的方法很简单，是什么？就是你叫以色列人犯罪，叫他们犯罪，你要引诱他们。好，所以他说你把你们国内最漂亮的小姐办个选美会，把那前十名的全部带过去哈、啊，去引诱他们。哇，这个以色列人从来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小姐，结果呢，全部就跟他行奸淫了啊。所以你看他行了奸淫之后，然后就吃。你既然我跟你好，哎，我就带一些吃祭偶像肉给他吃，所以这个神的愤怒就临到这些人身上啊。所以可不可以咒诅？就咒诅就临到他们了嘛。所以神虽然没有叫他咒诅，可是教巴兰哈，教他用一种方式，就是叫以色列人跌倒。所以巴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 他是一个先知，但是他却违反神的旨意哈，然后去叫他们去吃祭偶像之物哈，还有行奸淫的事。所以你们去看哈，24-25章民数记回去去看哈。那意思是什么？那个咒诅不成，从外面攻击不能攻击的话，我可以从内部来破坏你啊。所以这撒旦所做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啊。过去在逼迫患难四美拿教会时期的时候啊，很多人守住他的信仰，可是最后呢，用金钱、用美色、用其他方式来诱惑你的时候，这个教会他就被腐蚀，他就失败了哈。所以这边就提到是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就是巴兰叫他们所做的一样啊。可能不见得是实质的，可能是属灵上的意义等等的哈。然后在你们那里有人照样服从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又提到尼格拉，所以尼格拉倒霉了，真的很倒霉。被选到七个执事很高兴，对不对？哎，怎么后来启示录两个尼格拉一党的哦，好惨呐、啊！啊，我觉得他很冤枉啊。但尼格拉党这个人哈、啊，在这个教会历史提到有一种人哈、啊，叫尼格拉党，不只是讲到是高人一等、至高至大的，他有一些教导是什么呢？我们讲到说，哎，基督徒哈、啊、应该要规规矩矩生活嘛。可他说，哎，没关系啊，抽烟呢也可以啊，喝酒也可以啊。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你犯罪也可以啊，啊，哎，神是很恩典的主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放纵情欲啊，因为行奸淫的是你们当时在庙里面是这个样子啊，庙里你不只去烧香拜佛，而且还是要可以那边有庙妓，你跟他可以发生肉体上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做这些事情啊，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讲到尼格拉一党，就是说扭曲神的恩典，鼓励人纵情犯罪啊。这种人就叫尼格拉一党的人哈，所以你们当中也有人服从尼格拉党，所以你看到别加摩教会碰到逼迫，哇，大家都是好汉英雄哈，碰到这个呢，美色当前就变成狗熊了啊，全部都失败了啊。那所以他就说你要悔改啊，所以我的口中的利剑这边讲话很重哈，如果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哈。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白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所领受的之外没有人能认识哈。隐藏的玛纳，我们知道过去有玛纳哈，那后来玛纳就不见了哈。后来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玛纳不是藏在那个约柜里面吗？可是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那边描述圣殿的时候，约柜迎进去，说约柜里面只有两块法板，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个杖也没有了，那个玛纳也没有了哈。所以后来的情形是这样子，被隐藏起来。其实这所含的代表的意义，谁是隐藏的玛纳？就是耶稣嘛。耶稣说我是从天降下的粮，过去你们吃玛纳对不对，从天降下的，你们说从天降下的粮是玛纳，可是真正从天降下来的是我哈，然后赐给他一个白石哈，白石是一个小的原石哈。那以前他们在判案子的时候用黑白啊，黑如果是不要判有罪的话，你就黑的拿出来，白的拿出来的话表示没有罪啊。所以到后来，如果你们这些东西都改正的话，你们过去所做的这些事情，即使拜偶像、吃奸淫的哈之物啊，行奸淫、吃拜偶像之物的这些哈。都在神的眼中都可以把你赦免啊！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能够悔改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哈。所以我们就完全更新了，因为这个名字他所给我们的这个名字，只有神所能够认识啊。所以这个是别加摩教会的光景。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在推雅推拉的哈，推雅推拉的意思是香气或者新鲜献祭的那个香味。这里有很多的神庙，香火鼎盛啊，所以如果你们去鹿港、去北港，你会看闻到什么东西啊？就是那个烧香的味道哈、啊。那耶稣写信给推亚推拉的七封书信当中，推亚推拉是最长的啊，里面有责备，也有称赞，也有警告，也有劝勉。那这个城市它是纺织业中心哈、啊，讲到推亚推拉，提到有一个叫吕底亚的，记不记得？他是从推亚推拉来的，他是卖紫色布匹的哈、啊。那这个地方有染料，其实在当时那个紫色的染料是最贵重的，你一点点的这个染料哈、啊，你要花那个紫色的贝壳，可能要1200只的那个贝壳才能做出来的啊，非常昂贵的。然后在宗教上，他崇拜日神跟月神啊，那 这个莉迪亚是从这地方来的，显示妇女在那里相当有地位啊。所以这边他这个信上提到有一个叫先知，自称是先知的妇女耶洗别哈、啊，所以表示教会有一个妇女在那边哈、啊、呼风唤雨的，那被称叫耶洗别。那耶洗别，你会不会叫你的女儿叫耶洗别？吓死人，对不对？耶洗别这么坏人呢、啊，不可能有人叫他女儿是耶洗别哈、啊。所以这个耶洗别是属灵的含义。啊，代表他过跟过去的那个有关系的啊，那他也是用错谬的教训来影响教会，影响神的儿女，也是一样行奸淫，是借偶像之物。耶洗别所做的跟巴兰是一样的啊，他是在历史上提到他是亚哈的啊王后，他是西顿啊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啊，那他把巴利的崇拜引进在这里，巴利的崇拜就是崇拜生子的神，生子的神他有很多的妙计，你就知道。不只是崇拜拜偶像，而且是行奸淫啊！那神说哈、啊，那眼目如火焰，您所做的事情神都鉴察哈、啊，像光明的童，神之子啊！这是启示录唯一耶稣讲提到我是神的儿子的这个地方，就在推亚推拉哈、啊，像光明的童表示他要神他要施行审判啊，所以他启示他是审判全地的主啊，并且他的脚像光明的童，我要践踏一切的仇敌啊！那你的表现怎么样呢？你看这个推亚推拉他表现好不好哈、啊？你看看，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啊，他的行为好不好？好，有爱心，有信心，有勤劳，有忍耐。哎，跟以弗所教会有什么不一样？很多一样，而且比以弗教会更好。以弗所教会少的是什么？少的是爱心，我爱心都有了，对不对？那这样是不是都完全了？有一个以弗所教会有的他没有的是什么？以弗所教会他认出假的使徒来，对不对？很有智慧，那很有真理，对不对？很有亮光，他知道说哎，这些是坏人。他们有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竟然有一个假先知耶洗别来到教会啊，做破坏的工作。所以他有爱心没有真理行不行？不行啊。以弗所教会有真理没有爱心也不行啊。所以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啊，神都要责备啊。有一个牧者在讲到说啊，大家知道盐好不好？对人体有益，缺盐你就不能活下去了啊！盐的成分是什么？氯化钠嘛，很简单啊。我们氯跟钠啊，如果氯化钠结合在一起就成食盐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如果把氯跟钠分开来，我只吃钠好了，各位，哇，你就中毒了。只吃氯呢，你也中毒，氯也是消毒的，对不对？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啊，你光是有一个。你只有一个的话，到最后你可能出问题了啊！比如说，你只有爱心，爱心到后来什么事都可以做了，就像祭偶像之物，对不对？这个爱就变成让你死的东西。然后你没有爱心，你只有真理啊，我懂得真理，那后来就变成律法啊，律法叫字句叫人死啊。所以我们说，神是一个很奇妙的啊，这个爱是好的，真理也是好的，你分开来，如果这个东西不调和的话。可能就你都会死掉哈、啊，就是一个毒药，但是合在一起呢才是好的哈、啊。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以弗所教会跟这个教会所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哈、啊。他的行为很好，他的缺失呢，就是他这个他缺少的就是真理哈、啊，就让这个先知自称是先知的耶洗别做了这些事情啊。那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看他说看哪、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若不悔改所行的，我要叫他们与他同受大患难，我要杀死他的党类，党类指的是儿女啊，或者讲到跟从他的这些门徒啊，要叫众人知道我是鉴察人心肺腑心肠的啊，所以他是眼目如同火焰的意思在这里啊，所以并要照你们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啊，所以很强烈的责备他们，但是呢还称赞他们，就说你们当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跟随他啊，推呀推拉的人，还有那些不从那教训的，不晓得那书藏撒旦所说的深奥之理的，我告诉你，我不将别的担子担在你们身上啊。讲到说这些人不是没有知识没有学问啊，他们在强调撒旦深奥之理，你知道哲学这东西是不是很深奥，对不对？摸到很多很深奥的学问，很多很深奥的学问会让我们离开了神，我们以为我们很聪明很知道这些事情，可是我们在真理上面真的是就是一无所知，没有神的亮光哈。所以这些不是说他们没有知识没有学问，他们很有知识很有学问，但是他们没有真理没有亮光哈，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分清这是好还是不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很有知识很有学问的， 他说：“哎，你做这些事是没有关系啊，神是恩典的神啊，什么什么的哈。”看讲这些话的人，并不是说头脑简单的哈，是很有学问的人哈。所以他说：“那你们已经有的，要总要持守，等到我来。那遵守命令到底的哈，你不要遵守命令只遵守一半，你要遵守到底，我就赐给他们权柄，可以制服列国。”好，用铁杖来管辖他们，这个就是耶稣所做的啊，他得着的权柄。如果我们看这个，在诗篇第二篇就提到，跟耶稣一样的权柄啊。还有呢，他会得着诚心，诚心就是指的耶稣自己啊。所以这个就是推拉的教会啊。那接下来哈，我们看第五个，就是沙迪教会啊。沙迪教会，它是一个怎么样呢？沙迪这个字哈，它的意思是红色的。所以他这边有讲到说，按着你的名是活的，红色就是像血一样，是有生命力的哈。可是呢，神却说你却是死的哈。那撒迪他是建在一个形势险峻的山上，是上次我跟大家讲了哈，刚才那他们相信神，敌人绝对不好，没法攻他们哈。所以他们的那些人在那边守卫的哈，他们认为说，哎，没问题。你看第十三页哈，圣经上讲义的第十三页。那但是撒迪有两次毁于战火，那两次也都是敌人借着黑夜哈、啊，他们登攀爬上去，啊，本来那个山路是很崎岖陡峭哈、啊，哎，奇怪，他们就上不去啊。那敌人他们来的时候就把他围困，那有个王哈、啊，古列王打到那地方去的时候，他也是把那个地方围困，围困一直想怎么攻啊，他找不到那个路上去。那有一天忽然。啊，这个他派一些士兵说：“你们上去啊，你们看看有没有上去的地。”他们在那边找了几天都找不到，直到有一天忽然看到有一个钢盔，嘣嘣嘣嘣嘣嘣从山上掉下来，就说：“哎，怎么钢盔在这里？”哈、啊，那表示山上的人啊，有人掉下来。结果呢，半夜呢看到有一个人嘣嘣嘣拿着绳子啊，就下来。下来之后呢，他们就跟踪那个人走的路线，哦，原来走这条路哈、啊，可以上去啊。所以他们就顺着那条路就把那个城给攻下来啊，那攻下来发现上面的那个守卫干嘛都在那边睡觉，哦，所以这边有提到说哈，有讲到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警醒啊。他几次讲的警醒，对于这个撒迪教会啊，第三章的第二节，你要警醒，对吧？然后后面又提到说，你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啊，在第三节的后面啊。所以他撒迪他们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那耶稣指示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是神的七灵和神的七星啊，七灵就是讲到圣灵，七星就讲到教会的使者啊。那我们看这个行为，这个教会的行为好不好？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着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撒迪这个字是活的，对不对？红的，可是你的行为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快死的，已经快死了，死完全死就完蛋了啊！那灯都灭了，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哇，好可怕，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啊！所以我们从他这个教会看到什么呢？他是名不符实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像基督的样子嘛，对不对？可是样子如果不像基督的话，按着你的名是活的，但是你是死的啊！然后呢，行为是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哈、啊。像这种的教会，有没有救？还是有救哈、啊。后来讲说，你如果得胜的话呢，啊，那就不一样哈、啊。所以耶稣就呼吁他们说，你要警醒，你要回想，你要遵行，你要悔改哈、啊，不要再像过去一样。然后也讲说，你们在撒迪，但是还有一些人还不错哈、啊。第四节。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哈。所以神会赐下白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白衣在我们身上，记得哈，我们每个信他的时候就穿上白衣。所以我们身上有没有穿耶稣的白衣啊？穿白衣高不高兴啊？然后好啊，我们就出去玩啊，然后白衣就怎么样啊？你去什么地方回来怎么那么脏，对不对？表示你去的地方很肮脏。所以白衣是代表神给我们披上，我们是完全圣洁。可是如果我们又再回到那些污秽的地方，我们的衣服就怎么样，就沾上污秽了哈。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把白衣收起来，我穿别的衣服，穿便装去啊。啊，我们可以把白衣收起来， 如果你把白衣说起来变得你就是赤身的赤身肉体，那就不行了啊。所以我们要与神同行，就要穿白衣与神同行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形容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衣服保持洁白呢，就是你只要与神同行就好了。你与耶稣同行，你到酒吧你会不会进去啊？哦，不行啊，耶稣跟我同行，对不对？你走进去你就没办法去。有个弟兄啊，他常常跟主的交通关系很好啊，跟他讲话。那有一次，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啊，很多的引诱诱惑啊，所以有一次他跑去看那个电影啊，那是 R 级的啊，色情片啊。他一去，他发现怎么样？他想耶稣一定不会跟我，耶稣啊，你在外面等我吧。可是他发现耶稣就在他旁边，跟他一起看。哇，他发现，哎呦，那你在我旁边，我怎么看得下去？他就出来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你跟耶稣同行的话，有些地方你就实在是走不进去了，你就做不出来。但是你说，因为他有一次也是一样，他小时候啊，他知道说耶稣跟他同在。那他有一次经过一个店里，那个店里面有一些糖果，他知道那个老板糖这么多，他人家拿有时候去算钱，有时候根本就不算钱啊。他住在小时候住香港啊，他也是一样，哇，他就想好了，我要拿两个就好了。他就跟耶稣讲说，哎，耶稣你在外面等我，我进去拿两个出来之后呢，哇，好高兴啊，在那边吃啊。那吃的时候耶稣也在旁边啊，然后他从来原来吃的时候他就说好好吃，对不对？可是在那边吃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讲说，好吃吗？他就好像嚼辣一样，一点都不好吃，呸，不吃。他就知道做坏事哈，真的是跟耶稣在一起是不能做坏事啊。所以你穿白衣的话，耶稣跟你同行啊，那你就不会做坏事啊。所以这个我们都是要穿白衣，有一天对不对，到白色大宝座面前的时候，接受审判的时候，穿白的就没事嘛，你就名字滴在羔羊之生命册上啊，你的衣服污秽，那完蛋了，你的好像就被涂抹哈。所以他给他的说，如果你得胜的话呢，我要给你穿白衣，并且我在生命册上不涂抹他的名，所以你就可以确定你会永远得救哈。所以这是神给我们这个应许啊。然后神要认他的名，以前这个名是名不符实哈，那现在呢，神认我们的名的时候，就是变成名副其实的。好，另外一个是腓拉铁腓哈，我们很多人很喜欢腓拉铁腓。腓拉铁腓这个信，他没有责备，哈，他只有称赞。Philadelphia 这个意思呢，就是兄弟相爱哈 ，Philo 哈，然后 Philadelphia，Delphos 的意思就是兄弟 ，Philo 的意思是有爱。所以爱有两种，有一个叫 Philo 对不对？另外一个爱叫什么 ？Agape 对不对 ？Agape 跟 Philo 不一样。Phileo 是有爱，双向的爱 ；Agape 是单向的爱，无条件的爱啊。那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Phileo 是比较是人的爱哈。那这个是在纪念有两个兄弟，这两个兄弟是彼此相爱的哈。哥哥做王，后来到别的国家去的时候，人家说他被刺杀了，那弟弟就被人家拱上做王。哎，后来发现哥哥没死，好，哥哥没死之后，哥哥回来之后怎么样？他就让位给哥哥啊，让位给哥哥，就说哎，哥哥回来，这王位还是你的。所以后来哥哥后来不久之后又死了，死了之后他的孩子还小，没有办法即位，所以弟弟又在做国王。当侄儿长大之后呢，对吧？哎，他就说我的王位再让给哥哥的这个啊，所以他们就说哇，这两个兄弟非常的相爱啊，他们不像有些讲到为了争王位啊，你就兄弟反目了啊，所以就纪念这个城池的故事哈、啊，是充满爱的。那耶稣给门徒的命令其实就是叫他们用基督的爱彼此相爱啊。那爱就像是一把钥匙，因为这边有提到一个钥匙啊，那可以打开封闭的心，也是一个权柄，他这里讲到一个权柄可以打破冷漠的关系啊。所以真实的爱不是表面热络，而是要内里诚实，用爱心说诚实话啊。而且神的爱建立的基础是在圣洁的基础啊，他不做害羞的事。所以耶稣他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你看到哈，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的，对不对？你要爱吗？你要追求圣洁，而且是真实哈，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拿着大卫的钥匙，就是一个权柄的哈。那所以意思就讲，他其实在表达一个爱的他的一个力量哈。那所以神说，你们已经有的爱的基础，我还会要再坚固你们，让他们不仅有哈。人跟人之间的友爱 Phileo 哈，也更有从神来的 Agape 的爱，这是无私的爱，牺牲的爱哈。那耶稣就启示给他们，就是用这些话来告诉他们啊。 那圣洁正是大卫的钥匙，刚才我们所讲的啊。那他说啊，这个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然后提到他们所碰到的一些问题啊。那撒旦议会的支撑是犹太人的啊，讲到神知道他们的行为啊，而且他们能够胜过撒旦啊。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带，就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啊。所以你如果考试真是通过的话，你就不必会考，不必大考了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将来也是要这个样子，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啊，我们的名录在生命册上，我们就不必受审判啊。所以腓拉铁腓也是这样子，他们已经得着神的爱，然后神再应许他们说哈，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所以神给他们在已经有的基础上面还要再给他们更多的啊。所以这是属灵的原则，有的怎么样还要再加给他，叫他有余啊。所以不只是叫他们免受试炼啊，而且鼓励跟他们讲说，你们的冠冕也不会失去，你们一定会得着。然后我要你在圣殿中做柱子，圣经上讲到圣殿有两个柱子啊，亚金跟波阿斯啊。我要将我神的名，有三个名，对，神的名就是神的性情，还有我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名。我们这个就看到在21章以后的有圣城新耶路撒冷，就代表说他们就是心腹了啊，你就是成为心腹了啊，你就是跟我永远在一起，还有我的心名，神要把一切都更新了啊，所以就是代表我们跟主永远在一起啊。所以这个腓拉铁腓教会很多人就认为说，哎呀，我就是腓拉铁腓教会啊，但是啊，这个是你不要这样子看啊，你要从各方面看，你都有可能啊。最后一个是老底家教会，他写给了最后一封信啊。那保罗也曾经提到老底家，老底家的意思就是人民的公义，这个城是建在交通的要道，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城市哈，老底家。那有里面有很多的公共设施哈，还有温泉，这边有很多的温泉，那边有三个城市靠得很近，哥罗西啊，还有一个是这个希拉波里，还有一个是 Philadelphia， 这三个城市都有泉水，有一个是冷泉，哥罗西是冷泉，希拉波里是温泉，热的。那老底家是什么呢？温的，不冷不热的哈。那这个他们就说哈，有人形容温泉是温泉有医治的果效，如果是冷水呢，会让人精神抖擞；那如果是热水的话，它就会医治的果效哈。但是温水呢，它不能够医治，它也不能够提神啊。它唯一的用途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肚子不舒服，你啊，你要吐啊吐啊，吐不出来怎么办？来灌灌这个温泉，这个温泉水一吃，哎呦，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吐出来了哈。所以耶稣讲说，我要把你吐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冷不热的泉，你只能做什么呢？吹吐剂。你要吐不出来的话，喝的这个泉水就可以吐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他这封信是没有一句称赞的话啊，他只有责备的话啊，那还有警告提醒。那他也给他一个应许，所以我们看这个好像是很糟糕一个教会，可是我们看他最后的给他的应许奖赏确实很荣耀，是坐在宝座上的啊。所以他其实他自己是什么呢？他说那为阿门的啊，阿门的意思是我相信，诚信真实是同样一个意思。有时候我们祷告最后要说什么？阿门啊。启示录最后一句话是什么？阿门啊。所以阿门，这是最后一个教会，阿门。对，我是初，我是始，终哈，所以他所代表的是这个，他也是诚信真实，他也是万物的元首。那教会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就像这个温泉一样，我要把你吐出去。”17节讲：“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赤身眼瞎的哈。”所以他们自认为富足，可是神却看他们是贫穷，所以跟四美拿刚好是一个对比啊。然后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自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给你啊，使你能看见。所以神给他的劝诫是叫他买东西，买三样东西，一个叫金子啊，你是贫穷的，你买金子就是神的丰富，神的性情在你身上，你就不再贫穷了。白衣，你是赤身的哈，行为很糟糕，就是你的行为很糟糕，没有衣服嘛，所以你要披戴耶稣，你要与耶稣同行。你要买眼药，就是因为他们眼瞎看不到灵里贫乏，你看的都是属世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外在的事看太多的时候，你的灵里面就看不到了。 灵里面看不到就是眼瞎的哈，所以需要圣灵的智慧悟性启示他们哈。那最后讲到说哈，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老底家教会神疼不疼爱？疼爱哈，是因为神管教他，管教的很重啊。所以你要发热心，不要再不冷不热了，也要悔改。看来我站在门外叩门，哇，对他还蛮不错的哈。你要不要开门呢？你就要开门哈，就好像是如果叩门没有开门的话，糟糕了啊，他就走了啊。你看在雅各那边有提到这样的事，所以教会若安于现状，没有注意神叩门的话哈，你就错过跟主相遇的时候。所以要我们把耳朵竖紧，多听哈他对我们叩门的话。如果敞开这个门的话，他就要进来与我们一同坐席，我在哪里他也在哪里哈。那最后呢，如果你得胜的话，你就要坐在宝座上。所以让我们看到，即使一个很糟糕很坏的教会哈，但是你只要得胜，你得的奖赏不会比别人差，说不定还会更好，因为你这个征战所付的代价更大啊。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啊。耶稣吩咐哈，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对每一个教会启示他个别的名字，显出他爱所有的教会，他的眼目如火焰，鉴察教会的光景。从他的口中出来两刃的利剑，他对教会的责备、鼓励和应许哈，可使教会扎心，真实悔改，活出荣耀的盼望啊。耶稣写信给七个教会，就是写给所有的教会啊。他期待每个教会都听见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也期待每个教会都成为得胜者，让教会得奖赏。这个奖赏虽有不同，但都是指的耶稣自己啊。耶稣得着教会，得着他就成为他的心腹，在荣耀里永远与他同在。所以这些书信是耶稣写给他的心腹的情书啊。我们如果要成为做他的心腹的话，我们要不要读啊？多多的读他啊，按着他所说的，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得胜者。好，感谢主，我们讲到这里。